大家好。下面呢，到六点之前还有一个半小时。上半时给大家谈了在企业内部，如何落实《弟子规》，首先改变自己，然后改变公司运营，改变公司的管理，改变员工的思想状况，做的一些尝试。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，也是最不能回避的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，也是《弟子规》到底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时候能不能起作用。它不能回避，在企业有四个关系。第一，你作为一个产品供应商，你跟客户的关系，这是利益的关系，你要把客户的钱挣到你的公司，你要把东西卖给他。第二，每一个市场竞争都有竞争对手，你如何用《弟子规》来和谐你跟竞争对手的关系。第三，每一个公司它都有分包，你一个活不可能自己干，你一定会把活给你的下边的 subcontract 分包商啊，你要把钱给他们，让他给你干活。第四，你这个产品一定有用户，你像我们有很多 client 小客户，一共有15万个，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。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，在外边的大环境当中有四个关系要照顾好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一个是我们跟开发商的关系，客户的关系，一个是我们跟竞争对手的关系，再一个是我们跟分包的关系，再一个是跟我们的最终用户小业主的关系。如果《弟子规》在这四个问题上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《弟子规》在这个四个领域里边，如果我使用了以后不能达到预期效果，《弟子规》不灵，只能关了门学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最关键的，这是真刀真枪，你敢不敢在生意场上用《弟子规》？用《弟子规》你会不会吃亏？因为《弟子规》让你包容别人，让别人，啊，为别人考虑。你竞争对手，你为他考虑，那你还签什么合同啊？客户，你就是想挣他的钱啊，你为他的考虑，你最好一分钱别挣。你的分包，你把钱给他，他给你干活，给的越少越好，越少你的利润越高。小业主呢，你要给他提供服务，啊，给他修炉子。你要把服务费拿回公司来，血淋淋的利益关系啊，敢不敢用《弟子规》灵不灵啊？是骡，北京人有句话呀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啊。这个先说竞争对手，我记得有一个例子。在讲这个例子之前，有《弟子规》上有一条我怎么也不能理解，扬人恶即是恶，积之甚或且作，就是别人有恶的地方，不对的地方，你如果宣传这件事情本身，你在宣传一个坏东西，它就是个恶行。积之甚，如果你要是恨大发了，就做下祸根。那你说竞争对手跟我一块儿去争一个标，我不扬他的恶，我扬他善，那我这脑子进水了啊，对不对？我到这去卖炉子去，我老说我这炉子不好，是不是？我老说别人的炉子怎么好，你虽然没有焦虑症了，你都是神经病了，你这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一条我是真正通一个例子能体会出来。有一个项目，奥林匹克的一个项目，在北京的北边，我们共同竞争，有一家公司是德国的公司，德国的产品大家都众所周知啊，质量不错，啊， 那价钱也贵，啊，一般比我们那个意大利的产品的贵到，我想啊，6000-8000，贵到大概贵到30%左右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竞争。那时候没有学《弟子规》啊，我怎么做的呢？我当时那心态就是，因为这家他这个房子卖得特别贵，他用德国的产品呢是一个卖点，叫 sales point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房子里边用的是德国的设备，我这个房子是不是就能卖得贵，是吧？所以他选择了德国产品。我知道 ，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我就知道，这个项目我签不成。我签不成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源不具足嘛。要现在来讲，自己报一个合理的价格，能签成签成，签不成，拜拜，傻油无拿拉，下次再见，对吧？你就是你，因为你《了凡四训》你读过了，这个合同没有，如果是个定数的话，他别的合同会来啊。你干嘛要在这个合同上，你害人家呢？小人冤枉做小人呐。你这一辈子挣1亿，你好好的待人谦和，与人为善，你也是挣1亿。你干嘛这1亿挣到了以后，不是伤人就是害人，这1亿挣的有什么用呢？完了以后走的时候还去那不好的地方。所以当时不懂这道理啊，我当时想，你这个心性有多恶啊，我签不成这个合同是吧，我也让你签下来不好受，我就大幅度降价。这个价钱我要签下来我也做不了，我就是抱着一个捣乱的心态啊，就是看别人好自己受不了，是吧？这个《弟子规》上说是勿轻资啊，别嫉妒别人，因为学生嘛，他不挣钱，人所能勿轻资，是吧？哎，其实做生意的人来讲，人挣钱勿轻资，千万不能嫉妒。一嫉妒啊，你这个心不清净，你烦恼现前，你就做那个坏事儿。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就难受啊！你说我争了半天，最后输了，买了德国的了。德国这家你知道，大家可能不做生意啊，就是你在投标的时候，你卖这个炉子，它要封样 ，sample， 它要封起来这个样，这个样子就是你供应我货的时候，我要拿你的供货跟你这个封样比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就是我要的东西，叫 sample test， 就是样品检测。那么，这个德国这家为了跟我竞争，头破血流啊，价钱大幅度下降，根本就不是它的正常价格，都低到它的成本。他供货的时候呢，他没办法，他也为了挣钱，是吧？他把里边的铜金属件换成塑料的，但是它的封样是标准的产品，金属件。它的泵啊，它的管子啊，它的阀门啊，都是金属的，但是它的供货的时候呢，出现问题了，塑料的。这一塑料，你想想这个开发商，这个客户就急了，你等于欺诈呀！你明明签的合同是卖我的是这样一种产品，结果你给我供货的时候，你供了另外一种以次充好、偷工减料的产品。啊，这个事情，这个开发商就特别不高兴，就在媒体上暴露了这件事情，把这家德国公司就打成了黑名单，说以后我们这个公司再也不用这家德国产品，因为它不守诚信。我们知道了，就除了放鞭炮那么高兴啊，啊。好家伙，终于逮着他一次作假呀！用塑料的炉子，你想我们平常打不过德国产品，我们知道这家德国用了次的产品，偷梁换柱的产品，我们就到处宣传， 只要碰到竞争对手，只要有项目，就跟开发商说，这家你可不能相信，他在哪个哪个项目上用了这样的产品。啊，我们还把人家那个项目的工程部的经理的电话、人名、地址，用了多少台，说得清清楚楚，计算机打印出来，复印好了，哪个开发商都送，洋人恶。你说这个，就说，然后人家这开发商怎么说？你看你们这壁挂炉这行当，全是一帮子小人。这是今天知道了，你是他的竞争对手，你说，你要不是竞争对手，你能保证你不做这事儿吗？他对你就怀疑了。完了以后，这家德国公司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失，赔钱、退货，我们是幸灾乐祸，是该，谁让你跟我抢的？我吃不了，我也让你不好受。哎，给你扔一个死耗子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没想到我这边也出事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我们意大利这个炉子，这个泵，为了降低成本，前几年原材料涨价，他把这个泵的这个泵啊是由两部分组成，一个是泵体，一个是泵的盖子，他把这盖子换成塑料。我的炉子，如是因如是果呀，你说他这个不争气呢，你换什么不行，你非得换成塑料的。这个冷胀系数不一样啊，这个泵一转起来以后，金属遇热，这老师都是老师，他这个系数不一样，不一样以后就出现了缝隙，这缝隙就水就渗出来了，渗出来以后，这个泵的末端呢有一个芯片，集成电路板控制这个泵的，短路这泵就烧坏了。这意大利这炉子我卖了多少台呢？人家德国那炉子1000台有问题，人家召回重新换。我这一年的炉子都是塑料的，20000多台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说，我平常这么对待竞争对手，人家竞争对手会怎么对待我呢？我一上网一看，好啊，连篇累牍啊，汇通公司用假塑料泵，我这20000个泵在哪个项目上，哪个楼用的，那个项目的工程部经理是谁，地址在哪里，电话号码跟我做的一模一样。我说哎呦，你20000台啊，你要是2000台嘛，我咬咬牙，我加加班，我就给他换过来了。这20000台太多了，20000个家庭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学了弟子规以后，我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我遇到这个窘境，洋人恶，鸡是恶，鸡之甚，你害别人，因为别人恶，你跟他结缘太深，祸且作。你看嘛，你说这弟子规不灵吗？他在这儿等着你呢。如果我2年前就学了弟子规，不是，我如果4年前我就学了弟子规，我碰到这个项目，我肯定不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关己莫闲管，对吧？弟子规上说得很清楚啊，彼说长此说短，是他们两家的事儿，开发商跟那个德国的供应商，关己吗？不关己，莫闲管。把那时间干什么？易经说君子当自强不息，关了门好好研究你自己该干的事情。哎，学学人家那个失败的经验和教训，改变你自己的这个炉子，提高你的服务，提高你的产品，提高你的竞争能力，你有的是时间用来干那个该干的事情。而现在这个习气，该干的他不干，他不该干的成天干。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例子，你说这个竞争对手 本来我在北京，我就是老大，物恶独盛啊。出头的船子先烂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讲的就是这意思。我就是众矢之的，我还成天跟这些小兄弟们，其他那些锅炉的生产厂家还过不去，啊，成天遇到人家点短处就抓住不放，到处跟人家诋毁人家。这还算不错呀，人家有错，你算说对了。凡出言信为先这条你没犯，还有造谣的时候呢。怎么造谣啊？现在企业这种兼并、收购、组合非常普遍啊。哎，我们的竞争对手法国公司被人收购了，你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是吧？在这个企业的收购兼并的过程当中，这是司空见惯，我们就给人家把这个消息复印啊，就给人家哪个开发商想买它就给人送去一份，哎，这有份报纸报道，这家好像被收购了。中国人不懂啊，他对现在这种经济运作模式他不明白，收购并不影响什么，反正您要买呢我们也没什么意见，反正您看着办啊。这家被收购了，那因为什么收购？这个故事就成了电视连续剧了。哎呦，那谁知道啊，说不好可能就是产品质量不合格吧，要不公司的财务出现问题，好好的为什么要卖呢？给人造谣，引起他们之间的误会，就成天干这个。然后你瞒得过初一，你瞒得过十五吗？人家那个供应商也会去找这家啊，人家就把我复印的东西拿给人家看，说您胡晓林刚走，留下这东西，你们解释一下，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咱们之间的合作？你说人家多恨我，365天天天干这个，结怨太深了，树敌太多，所以我最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众矢之的。众矢之的的后果是什么？我不是有关系吗？有福报吗？家里有背景吗？买不买你的领导说了算，怎么买你的，价钱好还是不好，价钱好了付款方式怎么样，当 payment 首付款我们一般是30，货到以后给40，安装完了再给20，是吧？这就90了，2年售后服务完了以后再给10，对吧？这4次付款，所有这些竞争对手都恨我，他也知道买不买我他们定不了，都是关系定的，中国大陆做生意就这样，谁有关系买谁的。但是因为他们的捣乱，你跟人结怨，每一个合同的质量都不高。为什么？旁边有比的，怎么比呀？3间屋子，比如说3个供应商，他找我来了，他说胡晓林，买你的炉子肯定买，因为领导已经关照了，不买是不行的，因为你们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同等条件下买你的，这就麻烦了。同等条件跟谁同等啊？跟我跟结怨那些人同等。那些人你想想，以牙还牙呀。那边已经是4000了，你准备降不降？那我3900，他又拿着我价格压那价，胡晓林3900了，我们3850。因为胡晓林那边3850了，我说3800，所以合同质量特别不高，价钱低，付款方式呢，收不到钱。他说那家根本就不要钱，说货到才给50。你们怎么没给货就先给要了30啊？同等条件，与人不方便，与己不方便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饱受这种煎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说说，就50多岁的人了，那就是因为没学《弟子规》呗。 秃子头上的虱子很明显的事情啊。你老跟人家结怨，对吧？人家处处障碍你，处处限制你，处处跟你过不去，最后你自己的合同钱收不上来，价钱低，条件苛刻，那也得硬着头皮签啊。利特别薄，自己挣得少，自己挣得少，你积极性就少，你就没积极性啊。稍微欧元一上涨，原材料一上涨，你那点利润就没了。你有福啊，你家里有背景，人家必须买你的炉子。但是福如果没有智慧，不学弟子规，跟别人结怨，树敌太多，你这个福拿回公司是殃。为什么呢？你签的越多，你赔的越多，你收不上钱来，公司得垫钱，银行得贷款，这些都是有成本的。谁算这个账？不算。为什么？没有智慧啊，就是想拿这个合同，就是要跟人赌气，就是要置竞争对手于死地，自私自利吗？所以合同，刚才我上半时跟大家说，自私自利，你家庭生活、个人生活是病态的，如果你自私自利，这个合同也是病态的，不健康的。你通过这个合同，你不仅挣不到钱，你还把公司给拖入越南战争，而且下次这些开发商要再买这个炉子，你这个价钱永远提不上来，因为我原来就是5000，就是4000买的呀，你现在涨到4300，我不买。而且每一个合同，开发商都分几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1期买的便宜，他2期还要便宜，但2期欧元就涨价了，材料就涨价了，时过境迁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开发商不管，你要不要？要维持原来的价格。哎，你不愿意卖行啊，那旁边有等着的。所以特痛苦，能签回合同，这个合同一回来就摇头。公司欠账3000万，外边呆坏账，因为你合同签的不好啊，你货给人家了，人家按照合同不给你钱是正常的。所以一个公司的这个资金的流转是很关键的。每个人都说三角债，我欠张三的，张三欠李四的，李四欠王二五的，王二五又欠张三的，怎么形成的？就是这么形成的。那我收不上钱来，卖给我炉子的人，我能给他钱吗？我不能给，我不能给，人家不得到办公室来成天找我吗？堵在我门口不让我走啊，领着孩子领着老婆在这拿着饭碗跟着吃饭，你们都没见过，就坐在地毯上，这是什么王八蛋的公司啊！啊，买人家炉子不给钱，这真的。你说这个人他坏，你说这个供应商他不好，他不讲礼貌，谁逼的？谁不愿意当君子？谁不愿意干干净净、堂堂正正做人？那不都是因为你胡小林没学《弟子规》，给人逼到这一步吗？你从开发商这拿不到钱，你的下家就没钱，你的下家没钱，他们就不满意，他们不满意到你公司来，你就报警，报公安局，找保安。所以，大家看看，能谈到和谐吗？工作环境被破坏了，所有的分包垂头丧气，啊。那开发商说，那这合同是你签的呀，对吧？你当时没算过账来，你为什么签啊？那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当真吗？你不知道签合同要履行吗？你看，你想跟人多要钱，那边也不给，这边你还必须得给人家。为什么？敌人太多。大家可能有做买卖这种经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《弟子规》告诉大家，得饶人处，饶人。千万千万别跟别人结怨。如果各位老师能够把这一条精神交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从小就有智慧，不能与别人结怨，那以后坐在这讲台上的肯定不是卖炉子的，都是比尔盖茨，我看的都是。是吧？ 所以我学了弟子规之后，我就给公司销售部下了第一条指示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许说竞争对手不好，最起码的 bottom line 底线不先管，彼说长此说短，不关己莫先管。哎，他有些时候开发商都会问你啊，哎，这家炉子怎么样啊，那家炉子怎么样，因为他们要比较嘛。原来我们这边一问到添油加醋，根本就不是事实，说人家燃气费用高，说人家噪音大，说人家热效率低，全是瞎说八道，造成人家的怀疑。现在我要求销售部，他说那胡总，如果我们不诋毁对方，如果我们不说对方不好，我们要签不下这个合同怎么办？我说你给我打报告，只要你敢写，因为我不能说竞争对手不好，所以我这一单合同丢掉了，算你的销售指标，照样拿奖金。说真的，我真的，你说我这非得说瞎话，非得害人，我才能拿回这个钱来。我说咱不干了，关门了，这和生意做它干什么？挣钱本来是好事，结果非得伤人害人骗人，造这么大的恶业，值得吗？不值得呀。我是你们愿意去地狱，我得把你们捞出来，我你别拽着我去，我是反正不去，我犯不上。而且了凡四训都说了，本来咱们这钱可以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光光彩彩的挣回来，干嘛不干这种事情呢？哎，我那销售部一听这个老板的态度很坚决，所以我跟各位老师说呀，态度坚决很重要，坚定不移地执行弟子规，弟子规让做的百分之百的做到，弟子规不让做的想你都别想。哎，所以呢这一下子竞争对手，而且咱们还老说人家好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任何一个产品就和你买汽车一样，它有奔驰车，有 Toyota 丰田，也有 Volkswagen 大众，它是完全根据不同的市场、不同的客户群、不同的需要。他买欧洲原装的炉子，可能他们的价位没到这个价位，他就是买国产的炉子、中档的炉子，那就知道这不是一家人呢。不是一家人怎么办？成人之美。哎，你我的炉子你肯定不合适，不适合，因为我的炉子太贵，你们这个价位啊就3000块钱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哪个厂家最好，在这个终端这个壁挂炉厂家当中哪家最好，它好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是搞这个专业，我们有这个技术，我们有这种知识，我给你讲解一下为什么这家的壁挂炉好。你看多快乐，人家不买你的吗？你是5000的炉子，人家非要买3000的，你5000的签不成，你还把那3000扣一个屎盆子，你说都缺德呀。祖宗积着点阴德全让我们给损了，是吧？我是再不干这事儿了啊！成人之美啊，能说好话尽量成全别人，我们也做不成这生意了，大家缘不具足，成全别人的缘，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多好。我说这个我跟你说，可能啊签这个合同400台，就是因为这400台没签，你成全了一个终端产品，可能给咱们公司带来4000台炉子。我那销售员也没看了凡，他说真的吗？胡总，我们让了400台，跟手就能来4000。我说我相信。他说谁跟您说的？我是这个了凡四训上说的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报。他们说真有因果吗？我说我相信。你不刷牙吧，反正牙齿就得虫牙，你不遵守交通规则吧，反正就出交通事故，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辈子能看到的。我说现在最麻烦的不信因果在于什么呢？ 当我们恶报现前的时候，我们联系不了过去的因，什么因造成今天这个果报，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因果。我们今天造恶因的时候呢，我们又联系不了将来的恶报，所以我们敢造恶因。在我们凡夫这种境地上，因跟果、时间跟空间是隔离的，所以我们不信因果，信因果难。我的销售员说，那您说真有因果？真有。他说您看见了吗？我说没看见，但是书上说的。他说书上说就真的吗？我说你看，我说这个孔老夫子说，教育分三个教育，一个叫限量教育，限量就现代的限，什么意思？有些人真有那种境界，他们看到六根亲自接触到，哦，今天这个善果可能是唐朝一个恶因，今天得了恶报，他能走到过去。今天我不敢造这个恶因，是因为未来可能有一个恶果，他能回到过将来。限量，限量境界，他真看到了，所以他信。比限量再低一点呢，比量。什么叫比量？逻辑量，推理。桌子底下冒出烟上来了，我虽然看不到这桌子底下有火，但是我通过上面这烟，我能推论下边一定有火，这叫比量。你像我们的《易经》、奇门遁甲、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东西，就是比量。他没见到，但是他可以推，比嘛就比列，逻辑量。剩下的这些有限量境界、有比量境界这些大德们，他们留下的这些书，叫做圣教量、圣人教育这部分。如果我们没有限量的境界和能力，我们又不相信比量的这个说法，如果连圣教量我们都不听，那我们是最可怜的人。弟子规就是圣教量，是圣人留下来的，他们有这种境界的留下来这些话。 You the better lesson， 你最好要听，否则的话恶报现前。所以净空老教授说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就是这道理。我们非要跟凡夫，我们非要跟圣人比，我们看不到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红外线紫外线以外的光您就见不着了，超声波以外的声您就听不见了，这一个墙一隔那边是什么你就不明白了。所以人要听话，要老实，老实老实在弟子规上听话，听弟子规。跟大家说一句最究竟的话，弟子规天天给你种善因，活在当下，不要想将来怎么样。有些人说，我学弟子规我将来要吃亏怎么办？我学的弟子规我将来要上当怎么办？我学了弟子规以后我要赔本怎么办？我学了弟子规以后我这要这公司开不下去怎么办？你天天种好因，你天天种好这个因缘，你怎么可能到秋天不收获呢？对吧？秋天的收获来自于你春天的播种啊，播种的时候你老想着不播种的事情，老想着秋天我怎么收获，你把这时间就浪费了。所以古代的大德告诉我们，活在当下。为什么？千万别把当下种善因的机会错过。哎，早晨一睁眼到晚上睡觉，天天想着举心动念、处人待事、种善因。我跟大家说，我给大家做例子，2007生意涨了30%，2008怎么样？这到11月底了，08年从5月到10月，北京5个月没有工程，所有的房地产全停半年啊，再加上金融风暴，房地产狂跌，所有的开发商全部盖楼了。我今年25000台，维持正常年景，不容易了。 您说去年咱们说你是蒙上了，你撞大运撞上了，提高30%，今年呢？今年这个风暴大家有目共睹啊，北京的房价跌，一跌再跌啊，怎么今年能到25000台呢？秋天到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秋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道。道要求我们该干什么的时候，你干什么，得自然的。否则的话，那不就乱了吗？月亮绕着地球走，这是道。你遵从这个规律，你就得。我相信这个，很简单，就行了。不用学45经，因为我也没那时间学，也不用学什么这些太高深的东西，确确实实能够落实弟子规，心无旁骛，不要攀援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踏踏实实的拜弟子规为老师，拜弟子规为仁人志士，跟他交朋友。说真的吗？跟竞争对手，哎，我现在我的销售员也特别愉快，他们跟我说什么呀？他说，胡总，原来我们一出去吧就说别人不好，我觉得我们老诋毁别人、造谣别人、打击别人、陷害别人，这人呢就提不起精神，就觉得好像特别龌龊，走哪儿吧走哪儿吧腰杆也挺不硬，成天就和小偷流氓似的。哎，现在这销售员好了，胡总下指示了，反正签不成合同没关系，不能说别人不好。最后人家开发商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说，他说你们这销售员真有规矩，怎么说都不说别人不好，你们这家公司产品我们买定了，就冲你们这么做我们就知道你们公司靠谱，把钱给你们我们觉得放心。因为大家，我是做生意的，生意是靠合同来约束的，有甲乙双方。其实大家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，天天都在跟别人做生意。你买菜，你买衣服，你美容，你理发，你旅游，是不是？凡取与贵分晓，与宜多取宜少，天天在跟人打金。《弟子规》这一条非常非常伟大呀，各位老师千万千万别忘了，这一条说的是什么呀？在碰到金钱和利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教孩子？凡取与贵分晓，不是说学了佛、学了《弟子规》，咱们就该5000就卖3000，啊，明明2年保修，我10年保修，啊，这个烟筒应该150，我不要了。这不是弟子规精神，弟子规没让你干这傻事儿，你不要钱你哪来钱，你非偷即抢啊，你怎么运作呀，你怎么运营啊，弟子规不害人。他说凡取与，取就是你从别人取钱嘛，与就是给别人产品嘛，贵分晓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别琢磨别的，什么竞争对手价格多少吧，啊，什么市场价格多少，贵，你关了门，你把你自己的账算清楚。贵分晓什么意思？贵是重要的意思，分晓算清楚。公司的成本、公司的售后、公司的安装、公司的调试、公司的皮费、公司的办公、公司的资金、公司的工资、公司的房费，你都给他算清楚。你夯不啷当加在一起，4800。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它真实不虚啊，它教你做生意啊，凡取与啊，你胡晓林要把炉子卖给别人，你要把别人的钱拿回来，这不就取和与吗？贵分晓，我就学了《弟子规》之后，我就跟我那销售部、跟合同起草部说，贴上这12个字，在这个基础上， 与宜多，多给点，取宜少。那标准报价4800，得了，您给4500。不是不要啊，他首先是在一个合理，他先让你定在4800，然后呢，少拿回点4500，他不伤筋骨啊。原来那恶性竞争，我刚给大家举的例子，我这炉子卖4000就是成本了，人家3800我还跟着呢，我3700。不是弟子规，弟子规不让你这么做，贵分晓，你不分晓了。你为什么？习气害人，他让你家破人亡，他让你公司倒闭舍财，他让你公司运作不良，你看就是这道理。所以凡取与贵分晓，与宜多取宜少，给别人的时候得了，那烟管本来是1米长的，那个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是吧，那么这次还有2米的烟管我们就全包了，不再另外收钱了，高兴，哎，给的时候多给点，取的时候取少点。如果我们现在在市场经济，在商品社会，每天都在跟别人有金钱上的交易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大德也都是经常买东西，你说你愿意去这种商店呢？贵分晓，与宜多取宜少，你还愿意去那种？先答应你，啊。3000最后供不了货，你早说呀，你肯定人同此心情同此理，你会走到第一家，这家实在，他是6块钱理一个头发他就6块，他不像那家4块钱去理，真有这个故事啊。香港我就理过这种头发，那时候没钱到香港去，到了理发店去，我说有地方吗？有，我进来吧，给我洗了头，给我推了一推的，就给我撂那儿了，放那儿不理我了，他就忙别的客人去了。哎，我说你不是有地方吗？马上就完，他怕跑了这个客户，他把我头洗干净了，给我戴上围裙，给我踢了一推子，我就出不去了。你这不是违反弟子规吗？你说我下次还会去这个理发店吗？我打死我也不能去，不仅我不去，我让我儿子也不能去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这不是杀鸡取卵吗？本来好好的客户，你不实实在在对待人家，你对人没诚意，就这道理。所以跟开发商打交道，不是不算账，不是学了弟子规就吃亏啊，就舍本啊，就舍财啊，不是的。你想想，作为这位各位老师都教过数学，凡取与贵分晓，贵分晓这3个字在公司就是代表了优良的管理。如果你这公司管理不优良，各种成本没有暴露出来，你做不到贵分晓，很多藏成本是隐形的，是不可见的，英文叫 invisible asset， invisible cost， 不可见的成本，不可见的成本你不算，它到时候会发生。所以说弟子规在落实企业的时候，这贵分晓3个字对老板、对经理阶层提出很高的要求，你算清楚账没有？你是不是所有的费用你都做到心知肚明？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是不是每一分都给他算好了？你算好之后，你出去跟人家说你这个炉子4500，你心里特别踏实，我确确实实是，我4000块钱成本，我挣你500块钱，我还得上200块钱税，我一台炉子挣300，不多，啊，10%不到，正常的利润，你那种感觉不一样的，你为人你光明正大，我是啊，我得花4000啊，如果你不贵分晓的话，你要4500，你心里是虚的，那家3800，你怎么比别人多700？哎，你还别说3800，我们成本就是4000。为什么？你算清楚了，所以你说这话，你当你心里是有信心，你确确实实说真话的时候，你这种感觉跟你跟人家说瞎话完全不一样。这种东西它有感应的，就为什么汶川地震，我想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掉眼泪， 是不是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么老远，死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你们会捐钱？为什么你们会掉眼泪？自信跟自信感应，这个道理说起来很深，实际上我们生活比比皆是。你如果跟客户在讲的时候，你算清楚账，我的成本是4000，我卖你4500，我上200块钱税，我挣你300，300相当于4500，不到7%。你觉得我这个成本该不该挣？我忙活半天，那你把这4000块钱成本说一说，我一一给你列出来。人家通过你打出这个成本分析表，人对你公司的管理竖大拇指，你看人家说多清楚，人家不是稀里糊涂眉毛糊的一把抓，赢得尊重。所以说现在的企业动不动成本老是隐藏着，大概多少钱啊？3500吧，骗人家。为什么不敢说？其实只有3000块钱成本，都往高了打。你骗人家这种心，你感得来的就是别人对你的不实在。不信你试试，你刚才我掉眼泪，大家底下有掉眼泪的，为什么呀？你说我公司员工得癌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也没给你们卖炉子，人家也没给你们打工，你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，你们为什么会掉眼泪啊？这就是气场，是不可思议，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你心一真，客户就真；你心一诚，客户就诚。关键你要把这个真和这个诚首先启动起来，你要对真和诚要有信心。真诚从哪里找？《弟子规》。做到《弟子规》了，你真诚心就透出来。而且我跟大家开一个保函，开一张支票，开一个保证金，开一个保单，你做《弟子规》绝对不吃亏啊，绝对不吃亏。所以我们落实《弟子规》以后，就跟竞争对手再也不这样了。而且明白这个，这一辈子挣多少钱吃多少饭之后，项目两家做挺好的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跟我那销售员说，心量要大。说不，那哪行啊，咱们这一共1000台，怎么着还给那家500台啊？两家分呢、啊、我说你分吧，你这边分了500台，如果这500台的利润是你的，你放心，下边那个项目这500台还会来。你有没有信心？而且你把竞争对手拉在一起，参与这个产品的人就多，参与这个产品的公司就多，大家都为这个项目，都为这种产品宣传投入，在这奔波，在这忙碌，你的蛋糕就越做越大。如果这家你要抢走，那家你不让他进来，这家你要拆他的台，北京就剩你一家，一磅的蛋糕你就全吃了，它不就一磅吗？你要做2磅的蛋糕的话，你吃一磅还是一磅，那一磅给别人吃，但是从事这做蛋糕的人可就多了，这要算过账来啊。那这一磅不是你胡晓林给人家的，是因为你有这种心量，让大家共同参与，把这个壁挂炉的生意做大，市场扩展了，你的份额不会少，你该吃多少还吃多少，该喝多少还喝多少，你该拿回多少台炉子还拿回多少台炉子。那个人家那些其他的供应商所挣的钱是因为蛋糕大了。昨天李进友单词里给我讲一故事，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启发。他说有一个人呢，特别想知道地狱和天堂的区别啊，然后呢这个牧师啊，就领着这个人呢就到了地狱，发现这个地狱是6菜1汤，又吃的不错，但是勺儿特别大，这么长，他说佛法上叫一旬，这么长，叉子也这么长，哎，碗都这么大。这个人呢，但是地狱的人菜特香也很好，但是呢他们拿这个勺子送不到自己的嘴，因为勺太长，他没那么长的胳膊，他饿得不得了，看那个菜吃不进去。哎呦，他说这地狱的人真可怜啊，你看这6菜1汤这么好的菜他就吃不进去。他说那咱们到 再到天堂去看看吧。哎，这个牧师就领他去天堂，一看天堂的人也是六菜一汤，也是那么大的碗，那么大的勺，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天堂的人是拿勺给别人喂，所以天堂的人是幸福的，没有任何区别，还是六菜一汤，同样尺寸的碗，同样尺寸的勺子，天堂人过得很幸福，地狱的人就吃不进去。你这故事讲多好，是吧？所以学了《弟子规》，大家都是生活在天堂里边。哎，你为别人喂一勺饭，你想你自己吃饭的时候只能自己喂自己，如果你要想着给别人夹菜的时候，这桌有五个人，就有四个人给你夹菜，对吧？比你自己夹菜要方便得多，而且那个圆桌，是吧？你这个这个，是吧？所以我为什么愿意来马来西亚？我到马来西亚，我从来不用夹菜，全盘子老是满的，没饭了就是人给我添饭，没菜了就是人给我夹菜，水果都送到面前。为什么？马来西亚人互相帮助，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帮助自己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账一定要算得过来。《弟子规》真的叫实学，它是实实在在的学问，你学了它你就带来利益啊，它让你过得幸福。说胡晓林，你这个焦虑症好了，学《弟子规》，这是精神症状，谁也没看见。我刚才我在休息室的时候说，我说我还有很重的银靴病，这人一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病给暴露给别人，我就跟大家说说，银靴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牛皮癣，好不了，而且很讨厌，夏天很痒痒，吃了刺激的东西就是瘙痒，一层一层往下掉白沫，紧张着急生气都会刺激他的病，没有办法治，中医西医都没有办法治。我学了《弟子规》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这银靴病就好了，也没吃药啊，也没吃药，也没看大夫。原来这个病是见不得人的，皮肤上有病嘛，坐卧不安，是吧？这个很烦躁。哎，这学了《弟子规》，心一定，不跟别人争了，也不跟别人斗了。再一看那个周永山老师的健康饮食，也不吃荤的了，也不喝酒了，这个病也好了。你说小到这个银靴病，你说《弟子规》都管，是吧？你们心态好了吗？心态好了，人心一好，身体就好了吧？为什么？那日本江本胜博士不是做了这水实验吗？是吧？给这个白水看这个爱字，它的结晶特别美丽。他做了12年的实验，这是科学啊，不是宗教啊。几百万次测试这个水，他有见闻觉知，他能看，他能听。哎，他就把这个五杯水。白水让他看有五种不同文字写的爱字，然后他放在冰箱里给冻起来，-5°C，然后拿出来以后用高倍放大镜看水的冰的结晶，发现这个结晶是对称的，特别美丽，很完整啊。再把这五杯水化了，再让他看五种文字写的恨字，我恨你的恨，2个小时如法炮制，再冻上，再放大，发现那个结晶没有了，结晶是散乱的，一点一点的，封不闭合了。哎，那么这个水能看，那水能不能听呢？能听，啊，我看那本书叫《生命的答案：水之道》，啊，那个给他听贝多芬第6交响曲，叫俗称叫田园交响曲，哎，水的结晶是对称的，六边形。而且在这个结晶的焦点上还有非常灿烂的那种冰花，美丽极了。然后给这个水看这个摇滚乐，听摇滚乐，重金属的，水是散烂的。所以各位老师一定别让学生听重金属摇滚乐，人身体70%是水，如果我们的学生要看了，要成天听这种音乐，咱不说对别人有多大影响，孩子这70%的水，它的结晶就是病态的。你看，所以 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的试验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你心好，水知道。这感应啊，人水是矿物哎，人的念头都能跟矿物感应。那我这善念，我的开发商不感应吗？我的分包不感应吗？关键你要善起来才行啊，你不善他就肯定就恶感呗。所以我们老祖宗说，人以善感天以福应，人以恶感天以灾应。江本胜博士证明了，天就是自然。所以弟子规劝人向善有什么错呀？一点都不错啊。所以各位老师各位大德，学弟子规用弟子规一定要气势，一定要有信心，一定要坦荡荡。你们有福报，60亿人口这么大的人群，咱还别说什么其他道的众生，你们能碰到弟子规，通过你们的手把这弟子规送到千家万户，那马来西亚还了得吗？你像我这个从五浊恶世来的人，这两年都能变，那你们这个两年以后我找你们都找不到了，可能都啊，你们都去好地方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弟子规能化解冲突，能够造成和谐，这是真的啊。然后再讲讲我跟这个竞争对手就这么就和谐起来了，是吧？再也不说别人不好了，这个销售员也特别高兴。那开发商呢？买家呢？哎，原来我们的销售员啊，遇到这个客人三板斧，喝酒、洗澡、桑拿，就跟客人打交道，不认真研究技术，不跟人家分析成本，不给人家讲工程安装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见了客人就是吃饭喝酒忽悠别人，就是奇语啊，说花言巧语让人家兴奋啊，就是今天有合同了，你比我亲娘还亲啊，就是有奶就是娘。完了以后呢，这合同一签就是连条短信都不给人发，这是真的。我就遇到这么一个项目，2期，第一期人家买了我的合同，买了我的锅炉，第2期，哎，找我来了，销售员说，胡总，2期他们好像不买我们的。哎，我说你为什么呀？一般像这种情况很少的，他第一期 Phase One 他买了你的，怎么可能第2期不买的呢？这都变成朋友了，炉子都安装了，对吧？售后服务都开始了。而且通过第一期我们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，都知根知底了，怎么到了2期反而不买了呢？要搁过去我没学弟子规的时候，我肯定就骂了你们这帮窝囊废饭桶啊！你看大家我说这话说得多顺呢、啊就会吃啊，你还能干点什么吗？直升飞机是从蚊子那儿学会的，全息摄影是从苍蝇那儿学会的，你人得有用啊。你看我就骂人销售员没用，还不如人苍蝇蚊子呢啊，生物工程吗？哎，咱们学了弟子规，当合同丢的时候不着急了，为什么？深信了凡四训讲的这因果，我不着急。而一不着急呢，这个销售员就敢跟你说实话。我说那为什么丢呢？他说人家说咱们过河拆桥啊，有合同的时候呢天天给人打电话，变着法请人吃饭，到中秋节就送月饼，到清明节就给人送茶叶，过年过节还给人送购物卡，这合同一完连个短信都没有。人说你们这公司真是白眼狼啊。你看你拿了400台，后边这800台人家不买你的了， 就是因为你们当时的表现跟你们现在的表现太不一样了。弟子规上怎么说的，各位老师？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，这管用啊。弟子规提醒你啊，过年过节别忘了这些老客户啊。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速矣啊。你要是这个客户，你会高兴吗？原来你天天围着我转，亲比亲爹还亲，比亲娘还爱啊！我所有的要求你都满足，我孩子病了你派车接，我太太上飞机场你派车送，这怎么一签了合同反正人都找不到了啊？你们真是啊，有奶就是娘啊。这个问题告诉我以后，我发现不行啊，启发我了。要搁过去为什么呢？我的销售员现在跟我说实话，原来我们要丢了合同根本不想公司管理出现什么问题，哎，就是一顿臭骂啊。胡总这人没别的，到办公室一顿臭乖的，哎，生大气呢就把手机给砸了，生小气呢就把茶杯给砸了，反正挨完骂就完了，他这人过去就过去了。你说所有的问题都没暴露出来，销售员抱着一种紧张的心情到我办公室说炉子要丢了，我呢就是抱着一种发脾气的狂泄，发泄自己的私愤。结果真正公司为什么丢这个合同，是因为价钱贵，售后服务不好，是吧？还是因为合同执行不力，还是因为货到的不及时，还是因为我们这个财务部给人开发票开错了，都暴露不出来。你一心平气和，员工敢于跟你说实话，他就会知道我说了实话之后胡总不会生气，他敢于说真话。哎，你真诚了，你清静了，他就清静了，他就不想着我挨骂我多惨，他就不哆哆嗦嗦到你办公室，他就敢把于公司的真相告诉你。通过这个我发现了很多公司上管理的问题。所以大家说你这个老板不开会也真悬呢啊，哎，太邪乎了，一张报销条都不签，我真的不用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每天都到我办公室个别汇报情况，通过这个情况我就能知道公司存在的关键问题，我不拿那个时间浪费，先国际后国内，然后联系本单位跟你这开会没完没了连篇累牍占你们的时间，我不，我就事论事。你到了我办公室你反映问题的时候，首先我想到弟子规，其次哎，我心情平静，他就把实相告诉我，我时间不浪费，我就五分钟的话我抓住本质，因为大家敢给我说真话。因为你在公司落实弟子规，凡出言信为先，大家敢跟你说真话，说真话多好啊，说真话他不误导你啊，说真话你不走弯路啊，每个员工都敢跟你说真话，那你这种老板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老板，对不对？这是肯定的。所以你，但是你老板得允许人说真话呀。你们咱们当老师，女老师同学说，哎呦老师最近你好像脸色不太好，谁说的？你说这孩子他以后见你面他不忽悠你吗？老师您真年轻，比我妹妹还年轻，你高兴呗，你不接受真言吗？你孩子就误导他就跟着你学假话，我当老板呢我得接受真话呀。哎，两年700天基本上公司就形成一个敢讲真话，喜可以不报，忧必须报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原来当老板当得多可怜大家知道吗？不敢进办公室，就是当得焦虑症的时候嘛，我的下级一到我办公室我就紧张，我的员工一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敢接，大家相信吗？就怕是坏消息。那财务部一经理一找我，没什么坏事吧，就从来没说没什么好事，没问过没什么麻烦吧，没什么坏事吧，就完全是病态，硬着头皮上班。 你说这人多痛苦啊！明明自己的公司、自己的老板、自己买的写字楼，我进那个办公室就和进监狱一样，不知道今天就发生什么事情。因为老不种善因嘛，所以恶果老是接连不断。哎呀，一个大嘴巴接着一个大嘴巴，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，最后我就觉得这活着真没劲，是吧？我又不需要这么多钱，这个存折上一个零一个零的往上增加，可是我越来越痛苦，我一个零一个零的痛苦，药片吃的越来越多，我钱多了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大家得觉悟，钱带不来幸福，钱是福报，钱是工具，钱是缘，让能给你带来爱，关键你要有智慧来使用它。那么我们每年修炉子有150,000个用户，我下边给大家讲，就是我们如何和谐跟这些小用户的这个关系，给人修炉子。修炉子就是人家炉子坏了打电话来，我们派工人上去。哎，我就把蔡老师的这个幸福人生讲座、钟茂森博士的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、周永山老师的健康饮食，你这你不得随缘吗？你说我没事，我拿着东西到街上去，人说你神经病，你干嘛呢？你说我这一年150,000个用户，上门40,000次，得有心，得随缘。我在我那个工单上，因为你上门服务，你得给人工单啊，你给人换了什么零件，你给人收了多少钱，你不是得有工单吗？我工单上就印上《弟子规》。哎。哎，凡取与贵分晓，与一多取一少。咱们今天做买卖啊，我给你修炉子，你给我钱，贵分晓，你不能不给钱。弟子规，但是我们这钱呢是说得清楚、说得明白的，绝对没有高价。啊，江家人先问津，工单他三联，用户留一联，我们留一联，财务留一联。你看，用户拿这一联，他放在家里头，他万一要看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每年到冬天来临的时候，我就有个战前动员。冬天啊，是我们修炉子高峰啊。我就跟我们这些员工们说，修炉子的工人，我说，你们就是今天的孔子，你们就是今天的孟子。你们知道，在你们的身后，有1,000,000,000个家庭在等待着你们，他们得不到《弟子规》。看不到周老师、蔡老师和钟博士的这些光盘，可能1,000,000,000个家庭当中，就有那个家庭因为你们不再离婚了，就因为你们不再得癌症了，就因为你们孩子孝顺了，所以你们是孔子，你们是孟子，你们要做。所以我每年到冬天，40,000套盘，我给他们准备好。这我干这个，啊，每修一个工，我给你10块钱，除了基本工资之外，给你提成10块。10块当中，第一考核指标，光盘送出去没有？原来是什么呀？收不上，我这个给你修炉的收不上钱，10块钱扣。现在我这员工问我，说胡总，收不上钱还扣钱吗？我说那得看你《弟子规》送出去没有。你要《弟子规》送出去了，钱收不上来不扣，10块钱照给。行了，明白了。你当老板吗？你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决定？你福报大吗？我做这个决定全是利益别人的决定。我权力大，我当董事长，我福报大，我用这个福在《弟子规》的智慧下，咱们福越修越厚。啊，在这儿跟大家报告一个事实，我1/3的项目都是我这150,000个用户主动找上我来，因为他用我的炉子。他们在很多单位工作，开发商，哎，说这家炉子不错，还送《弟子规》，挺规矩的。哎，这他下边他有项目啊，他就买我的，而且经常打电话来到服务中心、呼叫中心。我家英国还有亲戚， 哎呀，这个东西真好，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寄来一套？你寄来一套，你们家炉子不坏，我怎么给你送去啊？哎，我不就有个文化部吗？文化部快递，那一个快递也10块钱呢，你再加上光盘，这也70-80块钱，而且很多炉子都是保修的，是免费维修，我不仅收不上钱来，我还得给你倒贴个70-80块钱，给你送光盘。售后服务部经理他不明白，他说胡总，咱们这光盘是不是有一个范围？我什么范围？接受圣贤人教育，难道给钱就接受，不给钱就不接受啊？啊？我说你这掉钱眼里头了。哦，保修的人就没有权利看孔子，只有给钱维修的才能看吗？我说弟子规上说了吗？翻开，凡是人皆需爱，给钱不给钱，都得给弟子规。啊，都得给弟子规。哟，他说胡总，那这么个给法，这一个公祭下来得给个几百万呢。我说2007年咱们花了400万人民币做这法宝，怎么样啊？挣回600万，还剩200万呢，对吧？2008接着做，我来之前嘛，北京11月15号供暖，我给他们开的动员会，啊，让他们继续做。做完这个之后，我们接到很多的表扬电话、表扬信，就说这个社会有救了。他们上我们的网站，可以看到我们公司如何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啊，可以检索我们的网站，可以学到很多他们在家平常看不到的东西。真的是功德无量啊！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就刚才那个脚啊被扎透那个组长小周，到人家修炉子，一敲门，儿子开的门，也不说话，他说我是汇通公司的，我来修炉子啊。这嗯一声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小周不明白啊，他连他爸他都不叫。这个小周就说：“哎呦，这是儿子是这样的啊！”就进去找他爸：“哎呦，您来了！”他爸爸特别客气：“来来来，我跟你说说这炉子哪儿坏了。”到厨房修完这炉子之后，那他爸爸在屋里干活啊，收拾家呀。这炉子修完了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。冬天啊，两个脚搭在茶几上，四仰八叉拿着遥控器跟着调，那不得我有工单吗？你不得填上吗？用户的反馈意见，满意不满意？我们带没带鞋套？在你家抽没抽烟？给你出示工牌没有？对吧？咱们的服务规范，给他儿子一说，哎，就麻烦您给签个字。啊，又这个，找他。这小周一看，他说这儿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他爸爸就从里边出来了，他说不好意思，啊，修完了哈，这个好像还是保修免费的，给您换了一个皮带。这个呢是我们的联系电话，有事您再找我们，啊。然后就他爸爸就给送出来，谢谢谢谢。走到门口了，那我们的小周有心眼啊，他说这是，哎呀，儿子，怎么这样啊？嘿呦，头疼死了。别提多不懂事儿了。哦，是吗？您别见外，没教育好，孩子不懂事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顺手就把蔡老师这光盘拿出来了。哎，这有个《弟子规》，说什么东西？《弟子规》干嘛的？教孩子孝着呢。40个小时光盘，多少钱啊？不要钱，白给您的。哟，真的吗？这不是法轮功吗？我说不是，不是，你看在北京做好事，他跟你说是法轮功，你说你马来西亚他就绝对不会有这种现象啊！不是法轮功吗？不是法轮功，这是正法，《弟子规》啊！这《弟子规》是什么呀？李毓秀夫子啊，200年前写了一个教孩子孝顺的，结果这个家长就给孩子自己看完以后，知道为什么孩子不孝顺。打电话来， 从此以后，我算明白了，孩子的今天就是我家长没做好，啊，我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教育孩子，啊，考试成绩好给钱，钱不灵了，考试成绩好出国玩儿。现在孩子要买摩托车，考试成绩好给买摩托车，我一直在用利益来引诱孩子。蔡老师说，孟子说的上下交争利，齐国危矣，我们家就危呀。 是你们给我们的光盘使我们心明眼亮，我们知道孩子是没有教育好，我们现在全家人都感谢你们公司，是吧？你们公司怎么这么好啊？怎么像你们这种公司这么少啊？啊，要都像你们这样，这社会还会这样吗？你看，师父说报师恩，我胡小林受了孔孟之道，中国传统文化这么大的利益，我拿什么报老师的恩？孔老夫子老人家2500年以前人家就不在了，孟子2000年以前也就不在了。如理如法的按照老师去说的做，这就是报师恩，不需要花言巧语，也不需要那些谄媚啊这些话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落实落实再落实。谢谢大家。